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四节看起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他们若要学什么，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，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。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吗？岂是单临到你们吗？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，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，若有不知道的，就由他不知道吧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。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，在哥林多前书两次，这三次讲到妇女的不要讲话。我们仍然说这跟说方言一样，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当时哥林多教会的状况，不过原则应该很清楚啊。就是我想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讲，就是女人要像个女人，女人像女人并不是说女人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甚至如果必要的时候女人做花木兰从军也是可以的，现在其实很多女兵，不过基本上女人总是跟男人有别的，女人要像女人，我觉得女人是可以领导的，圣经也有，但是女人还是要像女人，女人要成为男人的帮助者。女人男人其实都是一样，乱讲话是不好的，可是如果女人乱讲话，就更不够端庄顺服了哈。很可能在那时候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妇女是狂妄的，男人女人都不应该狂妄，女人的不狂妄，女人的顺服其实对自己是最好的啊。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，不应该说话。好了，很多教会对这里的保守的教会对这里就说，女人不可以讲道，女人只可以在妇女会讲道，女人只可以在母亲节讲道，女人不可以在讲台后面讲道，女人可以站在一个麦克风后面讲道。各位，这还是自己骗自己吧。你在妇女会讲道，你在儿童主日学讲道，你在儿童主日学教导，那不是讲道吗？保罗并没有说不你们可以在儿童主日学讲道和教导，可是在别的地方就不行。各位，这些我们如果死板的解释就不恰当了。事实上如果讲道就是讲上帝的话，男人女人都应该讲道啊。你不讲道，你不讲上帝的道，你还讲鬼的道吗？我们不讲，你不准我们讲上帝的道，你要我们讲鬼的道吗？你要我们就是闭口吗？那跟哑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们不可以做母亲的不可以教导吗？做妻子的不可以提醒吗？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说主日学多半是女老师啊，如果他们可以教孩子，为什么不可以教孩子的家长呢？我们常常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是一种自大，男人的自大，或者是那个传统的权威主义作祟，这并不对的。但是我们用一个很含糊的方法，也许最好讲，就是女人要像女人一样，女人的那个特质总是有那个柔顺的那一面。你在会中说话是可耻的，男人在会中乱讲话也是可耻的，只是女人活得不像女人就更可耻。我平常举的例子就是，男人乱打人是很不应该的，但女人也乱打人就更是不像样了。男人满口三字经这是不应该的，女人也来个满口三字经那就更不一样，更不应该了。我们倒过来讲也是，女人优柔寡断是不对的，男人优柔寡断就更不对了。 所以我只能这样讲，男女有别，我们并不要限制男人都是做哪种事，女人都是做哪种事，男人都不应该做哪种事，女人都不应该做哪种事，我们只有说女人要像女人，男人要像男人。神的道是从你们出来的吗？可能他的意思，神的道是从男人出来的吗？应该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应该重点是神的道是从神内出来的，而神要你在一般情形下是多听少讲的，你就多听少讲嘛。神的道单临到你们吗？难道不会临到男人吗？我想这就是有一些女人了，或者是历史上有一些女先知狂妄女先知的错误了，她就好像很看不起男人一样。各位，男人看不起女人也是不对的，但女人在那里凶悍，好像我们再说吧，男人杀人是不应该，女人杀人就更不应该了。我还是说男人骂三字经是很不应该的，女人骂三字经就更不应该了。神的道理是临到每个人，也是每个人都要听的。我想必要的时候女人也可以讲，但是讲要像女人一样，要有女人那个样式。好，如果你自己是先知或属灵，你就知道我写的是主的命令，不知道的保罗也就不说明了。好，结论总是说我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，就是我们总还是希望说出来的人能懂，说出来的能造就人，说出来要和你自己身份说，要规规矩矩的，即使在罪恶世界里很多的规矩并不恰当也需要改，但是我们还是因着主，我们也总是尽量尊重这个神所允许设立下来的传统，不是不能改啊，但是我们不是总是很急躁的照着自己的意思要去做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。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。保罗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为什么现在又要再讲呢？我实在很不懂教会常常有人说，我们要循序渐进啊，不能有人一开始就修进阶的东西，要慢慢来。有的时候很深的东西很浅的人也能够懂啊，同样有的时候很浅的东西很深的人也要重新听啊。哥林多教会需要重新听福音，就如同我们也常常需要不断的重新听，而我们在不断重新听的时候，同样的福音每次却应该有更深的领受，甚至传讲的也应该更丰富。是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，我先又讲，你们已经靠着站立得住，我要继续叫你站立得住。你们没有突然相信，你们能持守所传给你们的，你们要继续这样以至于能够得救，并不是说自己现在没有得救，得救是一个永恒已经预定好的事，但得救从人这边来看的确是经过，的确是有可能失去，也有一定要到了最后死的时候才确定你有没有得救，因为死的时候你信了才是得救，我们人并不能看到，我们人也看不到你能够现在说信以后还能够持续多久，这都是神的保守啊。我们要持守，我们要能得到拯救，我们要能因福音得到拯救，我们要能够因为继续听福音不断的信福音而得救。好，这福音是什么呢？第三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啊，这所有的第一就是只有第一没有别的哈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也看过他讲类似的话，那里讲圣餐，这里讲耶稣的复活，两个关系当然都是很密切的，都是我们的基要信仰。耶稣的复活当然就是包括耶稣的死，耶稣的死就是耶稣的圣餐，圣餐纪念耶稣的死，当然也纪念耶稣的复活，所以圣餐可以说比较侧重他的死，复活比较侧重他的复活，这都是我们的基本要道，事实上是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不应该分开的。 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啊，这不是人发明的，是圣经说的。圣经说的是耶稣照我们的罪，照圣经所说的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为我们罪死了，当然又有很多讲究，是表示代替我们，也代表我们。这是上帝的爱，这是上帝无比的智慧，这是道成肉身，这是救恩论的核心，并且埋葬了。这埋葬，在道理上并没有更深的意思，只是在表示啊，他是真的死了，而且死了有三天，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。显给基法看，在福音书里并没有讲，但是我们知道是真实的，而且是在显给基法看之前，而显给十二使徒看是在之后。我们当然应该说，不是十二使徒，是十一使徒。第一次还不是十一使徒，是十个使徒，因为多马不在。第二次是十一个，这里讲十二个，就有一些信心不坚定人做学问说啊、哦，犹大在其中，他没有自杀，自杀是什么什么什么，那都是新派的讲法，我们并不同意那个讲法，我们不相信这讲法，我们斥责这种讲法。这里讲十二个使徒看，可能有包括马提亚，他后来是十二使徒之一啊。就是神耶稣显给那门徒看的时候，就是讲到说或早或晚这十二个使徒都看到了，这是一个概括说法，他不必像我们要讲的那么仔细。第一天的晚上第一次的晚上是显给十个，然后一个礼拜以后显给十一个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又多次显给谁谁看，他不必这样讲，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信仰告白嘛。十二使徒看到了，十二使徒是表示完整的见证，十二使徒是表示新的以色列使徒，最重要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和他其他的工作。耶稣的复活不是假的，有圣经上讲，也有人都见证。当然你要不信都不信了。后来还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却又已经睡了的。好，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一时显给500个，我们也并不清楚。是升天的时候吗？是在加利利的时候吗？是在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知道是真的，一大半保罗写的时候还活着，也已经睡的。对我们来讲，这些人通通都死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们的见证已经写下来。我们看到圣经的话，因着圣灵感动，我们愿意相信，那就是有福的，那就是真实的。只是我们完全承认这位全能的上帝他所做的事也是完全介入时间，他是在永恒里，但他也介入时间。时间是受造物的经验，神不受时间的限制，但是神也使用时间，因为我们并不懂永恒的事，我们只能想象，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相信，我们经历的是有限的时间，或者是我们经历是有过程的时间。这些人，耶稣道成肉身在时间空间中产生，耶稣的复活死也是在时间空间中想产生，然后给这些人看是见证，还先给了雅各看。雅各那个时候也不是使徒，雅各本来根本都不信，如果这雅各就是指耶稣的兄弟的话，在他复活以后先给雅各看，雅各信了。雅各没有写这件事情，像保罗也是原来不信，后来神写给他看，他就信了，信了还在传扬这个他原来不信的福音。第八节，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。什么叫未到产期而生呢？就是我不该生的时候生。什么时候不该生呢？就他不是听到很久，慕到很久，或者慕到一段时间，听到一段时间，然后就像小孩一样慢慢在肚子里成长，足月了，足岁了，足了10个月就生下来了。我根本是还不应该生，我 我其实怀胎和在肚子里成长的时间才不过那几秒钟，就是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然后在那段时间里面，让保罗眼睛看不见时间里面，在那段时间他有很多的思想，也许神也给他很多的漠视，他就被福音生下来了。就是我未到产期，重点是我怀胎的岁月是很短的。那些使徒都很长哎，各位，在耶稣的第一次呼召到他们，到耶稣死了复活的时候，他们都还模模糊糊，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是有那个得救的信心啊。一直到五旬节以后，他们是真的很清楚了。当耶稣复活以后，应该也是清楚了。甚至他们在蒙召的时候也有某些清楚，只是人的清楚总是不够清楚啊。只有神的清楚才是清楚，人对上帝认识总是不足的，只是神对人的认识总是够的，而且神对人的认识使我们也能慢慢认识神。好，我是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使徒，就成为教会的建立建造者，而且比其他使徒更重要了。第九节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，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啊。这段经文我常常喜欢引，固然是保罗的独特的经历，但是呢也是适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我们不是使徒，但是我们也有传福音的使命。我们不是使徒建立教会，但是我们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我们不是使徒，但是我们也曾经逼迫过教会而蒙了恩典。我们今天不成为使徒，但是我们成了任何一个人，我们成为基督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成为神的心腹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才能成就任何一件事情。神的恩不会是突然的。所以加尔文说，加尔文宗里面喜欢讲不能抗拒的恩典。很多人照自己经验会说，哎呀，恩典当然可以抗拒，当然从人来看是可以抗拒的，但是你能抗拒多少也是恩典允许你抗拒多少。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的。好，神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，我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。恩典是白白的，但是白白得到却不能白白没反应，我们的反应就是格外劳苦，甚至他说他比其他的使徒都更劳苦。那他的劳苦他又承认了，啊，这不是我，这是神的恩与我同在，不是神的恩托住我，我不会劳苦。不拘是我，是众使徒，我们如此传，你们也如此信了。我们传的都是一样，都是这个福音，都是在圣经，在旧约圣经上预言，在新约耶稣身上实现，也成全在教会身上，也成全在我们身上。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，这是每个使徒所传的福音，这是历世历代每一个人都在传的，传耶稣为我们罪死了，复活了，当然还包括还会再来。他的复活是真实的，保罗花很多篇幅讲，有那么多人看见，虽然再多人看见，或者一个人都没看见，都不妨碍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。但是耶稣的复活和他生平一样，的确是一般人，一般罪人是经历过，是看到过的，而且见证下来。只是他们虽然跟我们一样的五官，一样经历，但是保罗在写他们经历的时候，却因为有圣灵的默示，使他们的经历和见证是宝贵的。我们当然也因为这样信了耶稣，也因为继续的这样，我们继续信耶稣，继续让别人也能够经历到这个恩典，这个真实的恩典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让我们传真理，也信真理，不断的这样传，不断这样信，没有走偏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 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